甘霖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主日学教学法。精沛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当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或者我们说到教主日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教，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教，才能够帮助我的学生，让他们学得快，学得好呢？事实上，教学的方法的的确确会影响我们的教学，跟我们教导圣经是不是会有果效。不过呢，在我们讨论教学方法这个题目以前，金佩要您先注意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基督教教育是要用生命去生养生命，单单靠方法是不能够生养出生命来的。假使我们只有方法却没有生命的教导，那么我们的教导只不过是活泼、生动、热闹、有趣，对属灵生命的扎根跟成长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敬佩在《从圣经看基督教教育策略》的那一课有声书里面曾经说过，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在课堂里面教些什么更有影响力，我们的榜样，我们怎么做，比我们怎么教更重要。这就是一样的道理。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教学的方法千变万化，绝对不是花几个小时上几堂课就可以把它学会的。如果您听过金佩在改变生命的教导那一个系列的课程里面所说的教导圣经的模式，晓得教学的程序必须要包括了让学生自己去思想，让学生主动的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就会认识到没有一种的教学方法可以保证我们的学生一定能够学会我们所教导的真理。我们需要照着学生的需要，照着经文的内容，照着这一课的目的，为学生来设计最适合的方法来教导他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教学的果效。当然了，敬佩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教学方法不重要，相反的，假使我们里面有主耶稣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去做一个忠心教导圣经的人，我们就一定会想要用更好的方式来传递神的话语，好让我们所教导的人对神的话语有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体会。所以在这一次基本教学法的这个系列里面，敬佩就首先要跟您来思想几个教学法的重要原则，然后呢，敬佩就要跟您谈到几个最基本的教学方法，那就是怎么说故事，怎么带查经，跟怎么问问题。敬佩在前面说过，教学的方法千变万化，可是它也是有一些原则可以来遵循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这些原则，我们就能够在教学的方法上成功了一大半。所以现在呢，就让金佩先把这六个原则说出来，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解释它。这个六个原则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些让学生可以主动参与的活动。您注意这个最重要的几个字，就是主动参与。第二个呢，我们要提供让学生能够在同时间 运用好几种感官的活动。第三个，我们要有课前提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学生在学习以前先看见整个这一课的结构，就像是敬佩现在所做的一样。第四个呢，我们要让学生立刻知道结果，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在教学的时候，我们要安排一些活动，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断地知道自己的反应是不是正确。第五个，我们要在同一个目标底下来设计好几种不同的活动让学生参与。第六个，我们的教学活动要有创意性，我们要根据每一次不同的教学内容来为学生设计各种新颖的学习活动。好，现在就让敬佩从第一个原则说起。我们刚刚提到了教学方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设计一些学生能够主动参与的活动。那么什么是主动参与呢？所谓主动参与，指的就是要让学生动脑筋，学生要自己来思想，自己来发问题，自己来找答案。比方说，我们要学生跟着我们把一节经文念上十遍。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啊，学生有没有主动参与呢？他们需不需要动脑筋呢？可能不怎么需要。他们尽可以像小和尚念经一样的动着嘴巴，其实心里啊，还在想着昨天的那场球赛。可是，假使我们问学生说，你觉得哪一节经文最能够总结耶稣的这个教导？或者说，请你用你自己的话把这节经文重新写一遍吧。甚至我们可以说，现在我要你们用一个图画或者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一节经文最重要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学生就必须自己去想，自己去明白这节经文到底是说些什么了。再说呢，假使我们要教导学生学会一些技巧，我们就必须让他们练习，让他们自己来做。这个就是主动参与。像是我们要教导学生去传福音，我们就必须要他们自己出去跟别人讲解救恩的道理。像是我们教导一些主日学的老师怎么说故事，我们就必须要老师们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来练习，把一段经文变成生动的故事说给学生听。这些都是主动参与。还有，我们以前也说过，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学生在学习以后，在态度上面有所转变，在心智上面有所更新。为了这个目的呢，我们就需要让学生自己把圣经的知识融会贯通，应用到自己的身上。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要学生体会耶稣为我们舍己牺牲的爱，我们就可以请学生来表演耶稣受难的故事。我们要学生关心宣教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给学生机会，让学生来访问宣教士，让他们从第一手的资料里面被神的灵所感动。总而言之，我们要让学生动手做，亲手写，我们也要让学生动口说，用心灵去感受，用头脑去思想。一旦我们的学生能够主动参与，他们学习起来就会大大的不同了。现在弟兄姐妹啊，让敬佩也邀请您来主动参与，请您想一想，有哪些活动是学生能够主动参与的呢？当您在想，当您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您就是主动参与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第二个教学法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些让学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运用好几种不同感官的活动。到底什么是感官呢？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五种不同的感官，就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跟触觉。我们是透过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尝，用鼻子闻，用手去摸来学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让学生能够在同一个时间里运用好几种感官的活动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您就会明白了。请您拿出一张正方形的纸，不管什么大小，什么颜色都可以。好，现在呢，请您把这张纸对折。哦，我好像看见有些人折出来的是一个三角形，有些人折出来的呢，是一个长方形。这是为什么呢？不错，因为当我们只用听觉这一个感官去听的时候，每个人对于把这张纸对折这句话就会有不一样的了解。有的人以为把纸对折是指角对角来折，有的人以为把纸对折就是边对边来折。可是假使我现在手上拿着一张纸，我对您说，请您跟着我把纸对折，这个时候您不只是听，你也看见了我怎么折，这样呢，你就不会觉得混淆，就不会把我的意思误解了。或者当我说把纸对折的时候，您可以问说，金佩啊，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角对角来折呢，还是边对边来折呢？这么一来，您除了听我说的，您也自己用嘴巴来问问题，来澄清我的话。这些都是运用多种感官。您一定听说过有一种水果叫做榴莲，每个人对它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说它是果中之王，非常的喜欢吃，有的人一闻到味道呢，就赶紧捏着鼻子跑开了，说好臭。假使您没有见过榴莲，我告诉您，榴莲是一种外壳很硬，而且有尖尖的刺，里面呢大概有七八粒奶黄色可以吃的籽粒，它的味道像乳酪，加上鸡蛋，加上蜂蜜，还有加上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形容。结果啊，您恐怕还是想象不出来榴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水果。可是假使我把一个榴莲放在您的面前，让您闻一闻，让您尝一尝，金佩肯定下一次当您再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您就会说，哦，这儿有榴莲呢。因为您在学习认识榴莲的时候应用了多种感官的原则，所以呢印象就特别的深刻了。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单单用说故事的方法来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学生用了几种感官呢？当我们要学生把他们的罪写出来，并且钉在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上，表示耶稣为我们背负了罪债的时候，我们的学生用了几种感官呢？还有，当我们把教室布置成一个狮子坑，让学生一个一个的轮流做蛋椅里，被丢到狮子坑里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会用到哪些种不同的感官呢？第三个教学的原则就是课前提要，意思就是说，在学习开始以前，我们要先跟学生来介绍整个这一课的结构，让学生对于这一课要学些什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您想想看啊，如果金佩现在把两张图画放在您的面前，这两张图画上面呢，有一样多的黑点，要您来数。 可是一章的黑点排列得很有规则，一章的黑点呢杂乱无章。那么哪一章数起来比较快而且比较容易呢？哦，当然是那个排列得很有规则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课前提要的重要。比方我们这一课开始的时候，金佩就告诉您，我们这个系列会讲四个题目，就是教学法的重要原则，怎么说故事，怎么带查经，跟怎么问问题。然后呢，我们又在开始讲这一课的时候，说到这一次要讲的就是整个系列的第一个题目，教学法的重要原则。教学法的重要原则有六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这个就是课前提要。所谓课前提要，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需要先把教学的大纲告诉学生，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让学生知道今天要学些什么。比方说有一位老师，他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教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所以他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啊，就给学生来了一个测验，要学生们写出这个十条诫命来。他的目的呢，不是要学生写出完整的十条诫命，他的目的是要他的学生有一个印象，知道他这三个月要教些什么。另外一位老师呢，他要教导学生关于爱的意义，于是他就带了三张代表这个三种意义的图画来，挂在教室里面，跟学生一起来讨论。于是学生就对那一课要学的有了一个概念。还有一位老师，他在黑板上写着祷告蒙神垂听的五个因素，下面呢就列了从一到五的五个数字。那么学生一看，他们就会期待他们今天会学到五个祷告蒙神垂听的条件。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告诉学生，在读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应该注意哪几件事情，或者哪几个字眼儿，哪些个人物。或者我们可以要学生从一段经文里面找出重复出现的字跟词，这样呢，他们就很自然的会把他们的心思调整到我们要教导的那个轨道上了。现在您可以用您的创意来想一想，有哪些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以前先看见整个这一课的结构，让他们在学习的以前先对整个的学习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呢？请您把它写下来，说不定下一次教导圣经的时候您就可以用得上呢。跟着的一个原则就是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学生立刻知道学习的结果。我们要安排让学生在学习当中不断地知道自己的反应是不是正确的。其实心理学家早就用这个原则来教导儿童了，他们知道如果要帮助小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建立好的行为，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他们做得对做得好的时候马上称赞他，肯定他所做的。这个观念跟我们所说的立刻知道结果是互相吻合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学生做出合乎圣经标准的事情，表现出合乎圣经标准的态度，我们就应该马上让他知道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把神的道活了出来了。这么一来，学生马上就知道他已经真正的学会了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他已经把 从传道人或者从老师嘴巴里面所听见的真理正确的实行出来了。当然，这个立刻知道结果的原则用在知识的学习方面也是一样很有效果的。敬佩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总是喜欢找个同学一起来温习功课，两个人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很快的就背熟了所有的题目，要不然就是自己盖上答案，回答了问题以后马上打开来核对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答对了。等到学了立刻知道结果的这个原则以后，才晓得啊，原来自己从前就是运用了这个原则来温习功课的。那么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想到什么活动是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能够帮助学生让他们立刻知道结果的呢？对了，问问题是一个好办法，当学生说出正确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肯定他，让他知道他说的对。另外呢，考试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够像从前受教育的时候那样隔了一个星期才把考卷发还给学生，那个时候学生已经不记得考过些什么，也就不在乎什么答案了。我们要考完马上就跟学生来核对答案，甚至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打开圣经来检查自己的答案正确不正确，这样才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才是合乎立即知道结果的原则。在教学的方法里面，第五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在同样的一个目标底下来设计好几种不同的活动让学生参与。换句话说，在学生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让他们多做几种不同的活动。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第一个，每一个人学习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用耳朵听，能够学得很好。有的人啊，就非要用眼睛看，才能够学得会。有的人用嘴巴说，能够学得很好。有的人呢，就非要自己动手做才能够学会。这么一来，我们如果只用一两种方法，那么很可能就有些人会因为这个方法不适合他的缘故，而没有办法学会我们今天所教的真理。还有第二个，我们知道学习是需要重复的，可是如果重复同样的方式，学生又难免会觉得很枯燥。那么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活动，就既能够保持学生的兴趣，又能够让学生借着重复加深学习的果效了。举个例子来说吧，假使我们要教导学生背诵圣经的目录，我们可以用哪些不同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先把圣经的目录照着它的文体分成好几类，让学生对照他们的圣经读出这些书卷的名字，这是一种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学生唱圣经目录歌，这个又是第二种方法。接着我们要学生自己给圣经的目录做一个调子，用他们自己的调子来唱，这个是第三种方法。再来，我们就给学生一套小纸片，每张纸上是一卷圣经的书名，让学生把它们按着次序分类的排出来，这个已经是第四种方法了。最后呢，我们就跟学生来玩保健练习的游戏，我们说出圣经的章节，要学生翻到那节经文把它念出来，看看谁能够翻得又快又准确。这样我们就用了五种方法，所有的方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背诵圣经的目录， 熟悉圣经的目录。这个就是教学法的第五个基本原则，我们要在同样的目标底下设计好几种不同的活动，让学生来参与。好，弟兄姐妹，假使您要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那个耶稣专程到格拉森去帮助那个被鬼附的人把鬼赶出来的事情，您要教导学生跟随耶稣的脚踪一样的为福音做出牺牲的话，您可以用哪些不同的活动呢？现在我们就来到教学法的第六个原则，就是教学的活动要有创意性。我们要根据教学的内容来设计各种新颖的教学活动。让钦佩问您，如果在一份全是黑字的报纸上只有一个红颜色的记号，那么弟兄姐妹，您拿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您最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对了，肯定是那个红颜色的记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教学方法也要讲求创意性的原因。如果我们每一次上课啊，都是千篇一律的唱歌、讲故事、做手工，或者是从头讲到尾，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失去了兴趣，精神就不能够集中。他们以为他们猜都猜得到老师下面要说些什么或者要做些什么了。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新的不常用的活动来教导今天的真理，学生啊马上就会眼睛一亮，耳朵竖起来，预备好要知道跟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教学方法没有所谓好或者不好，也没有人能够说教学方法一共有多少种，只要能够针对目标，能够帮助学生学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用各种新鲜的蛮有创意性的方法来教导。圣经的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跟29节不是说吗？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的服侍他，用诸般的智慧把握这六个原则，就是主动参与，利用多种的感官，课前提要，立刻知道结果，各种不同的活动，以及创意性，来为神所托付我们的学生设计教学方法，好叫学生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并且活出一个跟神的话语相称的生活。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